Hello，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欢迎收听五十一道节目。
我是边边。
我是玄玄，
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三期节目了，但
终于
是
要
录
给
到，
大家做自我介绍了。
对，那我先来。
哦，你先来吧。
我是扁扁，然后我是一个法学专业的学生，我去年在加州那边研究生毕业，然后在纽约工作了一年之后，现在刚刚辞职回国，所以现在是一个找工作待业的状态。然后关于这个 true crime 呢，我唯一的经验就是小的时候很爱看那个应该是上海台的《案件聚焦》这个节目，会
原来
讲
案
很
件
多。
聚焦是上海台的呀。
我不是很记得，印象里是，就是这种 true crime 的节目，然后它大概就是发生了一起什么什么命案或者是什么大案，然后警方开始调查，然后就有很多反转啊，然后就是你想不到的那种东西，很刺激，很好看。然后我后来就没有再接触很多这方面的。再有就是读法学院的时候，刑法课上的那个读 case 了，对，然后。就是案件聚焦是一个视频的节目嘛，然后我们是想做一个音频形式的，给大家讲一些就是二道贩子一些这种真实的罪案故事。
我是学学，学学是一个理工科，在读科研从业人员，所以我在做实验的时候会听很多恐怖故事和犯罪故事，我最喜欢的就是犯罪故事。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我平常会喜欢的故事，而且我觉得在中文的平台上还挺少这个类型的节目的。
至少我们没有怎么搜到过，因为我
哦。
们本想就是找一个来听的，但是没有搜到，所以就只能自己做了。
对，而且我对自己秀一幼儿园讲故事比赛第一名的身份还比较自信。
对，所以第2期都是学学讲的，但是第3期了，我要来挑战一下。
轮到扁扁了，
然后，
开
我
始
今
你的
天要
表
讲
演。
的，对，开始了。我今天要讲的这个 true crime，它发生的比较近，然后就是，应该是7月20几号的新闻。那个时候就是，有个案子宣判了，是那个葵花药业的原来的董事长，但是现在还是他就最大的股东，等于说是一个创始人，然后大老板，
等一
然后
下，葵
他。
花是那个小葵花妈妈课堂的葵花吗？
是孩子什么什么老不
过
好
分
多
是
半是
废了。
废射，所以就要喝那个什么平喘什么口服液。他们家其实是做那个就是 OTC 出名的，就是做这个发家的。一开始是那个护肝片，然后什么保肝，然后还是胃药葵花牌胃康灵，然后小儿的平喘啊什么的。就讲老实话，我其实不是很信任。然后我在查这个案子的时候，也有查一些他们的就商业上的经营。然后其实就是这种 OTC 的大药厂，大部分的重心其实是放在那个营销上面的，就是他们每年营销花的那个钱非常多在财报上。
所以我
但
们
是
看
你要，
到了这么多小葵花妈妈课堂的广告。
对，这是他们家的广告。然后就是说到这个故事本身，就是这个大老板他试图去杀自己的老婆，没有杀成功，就是未遂。然后这个案子刚刚判了，他判了11年。对，就是这
算
样一个
多
新闻。
吗？这个11年这件事情对杀人未遂来说算多算少呀？
对未遂来说我不知道，对杀人来说其实就算少的，因为未遂嘛，从轻轻这样子。对，然后对于其他的杀人未遂来说，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不是读刑法的。对，
好
你
的。
们可以从朴素的法感情上自己来想一想。我觉得其实，不算多，应该也不算少了，就是其实还是判的挺重的。
好，
然后那我们就刚刚宣判嘛，所以这个事情它其实发生在 去年的时候，没有，是前年，现在2020年了。对，
2020年都过完一大半了，宝贝儿。
我也不是，这个2020年过得像没过一样，开头就是这样这样的。
等于没过，重来。所以这个故事发生在2018年。
对，它发生在，不好意思，我还有一点咳嗽，大家不要害怕，不是新冠，阴性的。听我们的节目也不会被传染。就是这个故事发生在2018年的12月22号。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人和他杀了的，他不是杀了自己的老婆吗？其实已经不是他老婆，是他前妻了。他们俩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离婚了。那他们俩为什么还会到一起呢？是因为他们俩还有一个小儿子，年纪还比较小，所以这个爸爸就是来去看自己和前妻生的这个小孩，所以就在这个前妻的父母的那个家里面，他们可能就一起吃晚饭什么的。
嗯，
然后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他拿了菜刀对自己的前妻连砍了4刀。然后当时不是爸妈什么都在吗，就被前妻的弟弟给拦下来了。然后他这时候又举刀要捅自己，然后又没有成功。对，所以他和他的前妻就纷纷被送往了不同的医院救治。然后他前妻是有人说，就有新闻媒体说是植物人了，还有新闻媒体说救回来了，没什么大碍。对，然后他就在那个医院被警察直接控制了，后来就监视居住啊，然后一系列的那个审判的过程，侦查审判的过程了就。
哦，
对，
他和前妻一家子吃饭的时候就提刀就上了呗。
对，而且他其实去见儿子的，就他有个小儿子嘛，和前妻生的。
哦，所以他儿子其实也在当场。
这个不知道，就媒体没有说，但是媒体说了他去这个前妻父母家是为了见儿子。
哦。
嗯，然后我要说一下，就是因为这虽然宣判了，但是那个判决书还没有公布，就网上查不到公布的判决书，所以所有的资料都是来自于媒体。
哦，
然后媒体会有一些就是互相说的不对应的，我会尽量把有提到的都讲出来。
好，
对，嗯，所以就是这个故事，嗯，发生了什么？他有没有杀人？怎么杀的？其实是没有疑问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
哦，对呀，啊。
一堆人看，
就是提刀上去了呗。
对，但我喜欢这个故事的地方在于，为什么他要杀一个已经是他以前老婆的人？就是他都不是，
对啊，
离谱。我这边有3种猜测。嗯，第一种呢是这个人他不是办了那个葵花药业，就是办起来了之后很有名嘛，是当地那种非常非常牛逼的企业家，
龙头企业。
对，所以当地就有人给他写了一本自传，就给他出了本书，就吹他，吹这个葵花药业的发家史。这本书叫《悬壶大风歌》，就你可以买到的这样一本书。对，
这人叫什么？这男的叫啥呀？大风哥。
叫关彦斌。
这跟风也不挨着呀。
我觉得大风哥就是形容这样个白手起家，就是大风起兮云飞扬什么那种感觉。
哦，
壮阔，很男人。所以呢，可想而知，这样一本书里面对他的老婆其实是不会提什么的。但是这两个人其实是一起创立的这个葵花，就是他们两个人在创立葵花这件事情上，老婆做了很多。他是一个，就关彦斌这个杀人的人，他是一个公务员下海，他太太也，就是这个前妻叫张小兰，他们两个人都是公务员下海，然后一起打拼创业这样子。然后他们俩离婚之前，张小兰在这个公司里面有很重要的位置，就是他也是高管，然后他有很多持股，就等于这是一个夫妻店。
哦，对呀，啊。
但是可想而知，大风哥这样一个非常男性的，就只讲了他，所以他老婆就很不爽。他老婆很不爽，就一直跟他哔哔哔，就是你怎么能不说我的功劳，你怎么能就说你自己，就叭叭叭叭这样子，很不满。然后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又聊起了这个事情，这个男的就是我的功劳啊，你怎么就说呢，你们女人就是，然后他就杀了他老婆。这个是一种，
让我不禁想起了李国庆。
对，但是他可能还是比李国庆要多做了一点事情。
别呀，
李国庆给人感觉，
不能因为他抢公章就觉得他什么都没做吧？
就觉得这个智商也做不出什么。
嗯，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猜测。
对，第二个猜测就是，跟他们的这个就是离婚什么的这个事情有关系。就是这样，他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呢，双方就是等于说都是二婚。这个关彦斌和前妻有两个女儿，然后这个张小兰有一个儿子，他们现在有三个小孩了。
嗯，对，然后他们俩又生了一个，
又生了一个小孩
儿。哦，
现在有四个。然后呢，这个男的他就出轨了，关彦斌出轨了，有一个小报的说法是出轨了一个女秘书。
嗯，
也有说法是不知道出轨了谁。他就又有了一个儿子，
哦，还有个私生子。
对，然后呢，据说就是又是小道消息说还有一个私生女，就是他具体有私生了一个还是两个就是不确定的，说什么都有，但是他肯定私生了。就私生了这个事情呢，就会来分家产，分家产的老婆就不乐意了，就是你们离我们离婚的时候产是已经分完了对吧，但是你死了不是还有遗产吗？
哦，对啊，
你就多一个小孩就多一个人来分。
哦，
而
不是应该这个女的杀着男的吗？
对，就是我读出来的所有都觉得应该是然后呢就是这个男的他还想和这个小三结婚，这也是坊间传言啊。就是这结完婚之后呢，这个不就财产就更混乱了吗？就是他万一死了，那个钱还要分那个女的一份，小孩们分的就更少了。
哦，可是这个也没什么，他们离婚了，他想再结婚就再结婚了呗。哦，但是这个女的就不乐意了，就是这个张小兰她就不乐意。
他对他就一直说我不愿意，你怎么可以跟他再结婚？就是叭叭叭这样子说，然后这男的就不爽了，就把这女的杀了。
嗯，不是应该这女的不爽就是把这男的杀了吗？
对，我也觉得，就是这个女的很不爽，但是这个男的杀了人。
嗯，好吧。
然后还有第三种猜测，第三种猜测是还是跟这个离婚这个事情有关。
嗯，
就这不是夫妻店吗？他们在2017年的时候离婚了。
嗯，对。
时候这女的就张小兰把所有的股权都让给了这个关彦斌，就是她把所有股权都转给了他。
天哪！
这次就留了名下一个做房地产那一块的公司1%的这样一个股份，然后他把所有在葵花药业的任高管的职务全部辞掉了。
啊，
等于是净身出户。
哦，
但就是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是这个关彦斌要给他9亿人民币。
哦，买断费。
对，我把你的这些东西还给你，你给我9亿，然后你还有你的亲生儿子有6000万抚养费。
哦哦，挺合理的呀，听起来。
对，然后在这之后，就关彦斌他就一直在就是在减持自己持有的这个葵花药业的股票，就不停的套现金，套出来就给老婆，套出来就给老婆，套出来就给老婆。对，然后他套到后来他就不爽了，他就把老婆给弄死了，就想把老婆杀了。就是他们对这个钱的分配最后在饭桌上又吵起来了。就是
这也不算三个理论吧，你也有可能三件事情都发生了。
对，我也觉得，而且其实真正发生了什么，我觉得其实读判决书是最有用的，就是媒体这都在捕风捉影，但是不管他出于什么理由他都杀老婆了。
啊，对。
那个的是，就是因为这三个理由，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创始人一个董事长就把老婆给杀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人做得出来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人有点毛病，你知道，所以我就想搜他的那个判决书里面有没有什么就是精神上的问题。然后
不是李国庆也曾经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呢？
对，我也怀疑他精神有问题啊。就是我没有搜到那个判决书，但是我搜到一点坊间传闻。
嗯，
坊间传闻说律师确实试图以精神疾病这个来做无罪辩护。很搞笑，这不是无罪，就是像希望减轻一点这个刑罚。
哦，
对，做辩护。还有说就是也提出了一些自首的情节，但是法官通通没有认，法官说这个人没有精神病，他就是杀人了。
哦，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对，
可是我这个女的不知道死了没死吗？
没死，没死，
没死，不知道就是
对才会就是判轻的。
哦哦，就伤成什么样了？现在好了没啊？她后来有说过话吗？
嗯，就是媒体上说来说的是，她家人说她伤情稳定，然后她的儿子就是那个亲生儿子，还是对已经代表妈妈原谅了这个爸爸，不是亲生儿子，是她那个就是原本的儿子，就是她前一段婚姻里面出来的儿子。
哦啊，关他什么事儿啊？
就他是他的小孩嘛，这种就会稍微谅解一下，就是、说我已经原谅了我的继父，我们家就是不是很想追究的这意思。
哦哦哦，所以也给他从轻处罚了。
对，我觉得就是植物人是应该不至于，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被刀砍成植物人的，就是砍哪儿都能砍成植物人。
我真的不知道他砍的哪儿啊？
对。然后他不是还给自己捅了一刀吗？他也受伤了，因为当时警察去抓他的时候，他是在医院，他就是杀完人想
哦，所以就想以此来证明他脑子有点问题哦，脑子确实也有点问题。
对，就听起来这脑子就有点问题。对，
那这个葵花药业有因此受什么错吗？
股价跌了，但是实际上就是管理什么都没有出什么问题，是因为他这个人在我看一下是几年，他在今年的1月1号就辞掉了这个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位，就是全部交接给他两个女儿了。所以等到判刑的时候，就是他已经不在这个，就是不是在真的做这种经营管理工作了。
哦，
就是他才是真的就是做日常事务的人嘛。然后股东是只是持股，就是他还有实际控制权，他还是最大的股东，但是他已经不再经营了。
哦，
所以公司就是他还是在正常运行，不会说董事长去蹲监狱没人管我们了这样子。
那他蹲监狱还是可以持股的吗？
可以持股，对股东是没有什么要求的。
哦，嗯
嗯，其实他还可以接着当董事和高管，我觉得就是至少公司法里面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当。就是公司法对不能当董监高的规定跟刑事有关，限制在一些经济类型的犯罪。
哦，
当对。
嗯，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没有了。我觉得这还是应该这女的杀他呀，这好几个原因听下来不都该这女的杀这男的吗？这女的，
但是我觉得不管什么原因，这个都不至于要杀人，你知道，就是大家不开心可以聊天，你们婚都离了又不用每天怼着一起过日子。
那这所以这女的不就吵架吗？不就是没动手吗？
对呀、啊、然后这男的他就杀人了，他杀完人他要自杀，你说他图什么呢？他如果是想快乐的和小三或者什么就是生活在一起，那杀完人也就算了，他为什么要自杀呢？他就是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但是这个老婆挺好的，就他们当时谈的特别清楚，就是我把公司全部让给你，你给我现金，这很合理啊，当时都聊好了，你也同意，我也了你现在过来说我很不爽是什么意思？
那当时没有算好这个酒意要套这么久呗。
但套到现在都没有套完，我觉得。对，
嗯嗯
嗯，然后这是我这次想讲的故事。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
拜。
拜拜。